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在这里，真道分解和你会面。今天有我乐意，
也有我姚谦。
凡是我们两个人出场呢，可能听众朋友都能猜，就是一个新的书卷的栏目上集开始的。不知道听众朋友呢，你记不记得那个栏目叫什么？
列王记，历代志，对着看。
对，不是对着干，是对着看。那很明白呀，其实就是对比两卷书卷哈，找出它的独特点，希望掌握两书的特色，那就看到大图画哈。最重要，最重要是看到大图画之后，就把所得的一些亮点应用到我们的生活里去。那牧师啊，我们来重温一下上一次我们大概介绍了两书的不同。
这两卷书呢，《列王记》跟《历代志》呢，
嗯，
那么如果从成书的背景呢，啊，你记得《列王记》呢是大概写在被掳之后，
对，
那么《历代志》又如何呢？它是回归重建圣殿的城墙那个时期啊，所以呢，这个是基本的不同了。
目的也不同，《列王记》就是反思过错啊，告诉他们为什么我们会受罚，不是神他虐待狂啊，而是我们实在有过错，我们要做就是悔改认罪啊。所以呢，在那种沉痛的哀思当中，也不能说是没有盼望的。那么《历代志》呢，就是他们已经改过了哈，经过那70年的反思，犹太的啊这个民族，这个神的子民现在可以回归了，所以现在他们需要的是重建信仰和民族的身份，是一种鼓励。
对对对。那么如果第三方面我们有交代过呢，就是从两卷书那个内容范围来说呢，列王记呢就很清楚，南国跟北国呢两方都记下来的。而且他记事情呢就比较多元化。反观呢历代志呢，哎，你发觉他比较偏向大部分都是谈南国的君王的。
对对对。
那么北国也有谈，但是哎，很少部分或者是很快就略过去，
只是跟南国有关系的才谈。
那么如果说列王记他比较多观点多元化呢，哎，历代志呢就你发觉他跟圣殿那个题材比较多，就是说他偏重宗教事务方面，祭司的观点等等呢，就内容是这个范围了。
很明显哈，那么谈到神学主题呢，列王记就着重公义审判哈，历代志就着重恩典还有盼望。那今天我们又谈什么呢？刚才已经总结了上一次所谈，今天我们就聚焦内容范围方面。上一次是一个很概括的认识，今天我们就近身谈一谈，从历史记载的视觉哈，这个角度来看，列王记的全面记录和历代志的选择性的聚焦，我们今天就好像用一个放大镜来看一看。牧师啊，我听过有人说呢，列王记就像一位老师严肃地说，看啊，背离神的代价就是这样，所以你们要小心啊，不要再犯错。历代志就像另外一位老师温柔地说，记住神的应许，复兴很快就会来临。
就是严肃的列王记，温柔的历代志。
我爱读列王记，
我爱读历代志，
我更喜欢把《列王记》和《历代志》对着看。
真道分解，
《列王记》《历代志》
对着看。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列王记》啊。那么我们想象《列王记》就像一架无人机航拍整个以色列
大图画，
对，这个大图画
才高空看。
所以呢，我们说列王记是从所罗门王去世后呢，国家分裂，那么分裂为南北国嘛，到北国被亚述来消灭，是这个过程。 而且也谈到南国呢被巴比伦掳掠，
嗯，
那么整整几百年的兴衰的过程呢，就全在这个书卷里面呢，
嗯，
来让我们看得到，
嗯。
那么这本书呢，最震撼的啊，是它完全不避讳了，来揭露呢君王呢他们整体的失败。
对，
那一方面呢，我们说，哎，看列王记一定要研究一下北国的致命的失败是什么呢，
嗯，
啊，他哪里出问题呢，
嗯，
啊，第一任北国的君王呢，大家还有没有记得他的名叫耶罗波安，他怕百姓去耶路撒冷敬拜，哇，最有名就是他嘛，第一任嘛，
嗯，
他就招了两个金牛犊，
嗯，
那么圣经呢就直接来指出，哎，这个事情呢叫百姓陷在罪里，
嗯，
列王记上如果大家翻看十二章三十节呢，就明确说出这个王，
嗯，
北国的王，第一任王呢他的作为，更可怕的是这种罪呢好像遗传病一样呢延续下去，哦，
嗯，
那么到这个亚哈王呢，
嗯，
娶了外邦女子这个耶洗别，哇，这个两夫妻君王王后呢就是供人敬拜侍奉巴利，
对呀，
啊，这个列王记上大家念到十六章三十一节就指出来了，
嗯，
那么连有名的以利亚先知都在感叹，哎呀，以色列只剩下我一个人啊，你看这个伟大先知以利亚，列王记上十九章十节呢就有发出这种感叹，
因为他觉得太多人拜巴利，他想阻止，他又感到很孤单，
所以列王记呢君王的这种的拜德的行为，拜偶像跟先知这种感叹呢，念列王记呢就不断的发现，列王记也多次指出，哎，北国的以色列王呢犯耶罗波安这个第一任王所犯的罪，
犯耶罗波安所犯的罪好像是一个固定的模式了，当他们形容
好像有公式化了，嗯，你念列王记就，念出这个道理，就是这种的情况使以色列民呢陷在罪里，啊，这种表达呢几乎成为呢北国君王罪恶的千篇一律一种的固定的模式。那以下来举一些经文的例子吧，啊，
嗯嗯，
这个乐意可以给我们念了。
好啊，我们举四段经文嘛，就是列王记上十六章二节，到那里谈到关于巴沙的预言，我既从尘埃中提拔你，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竟行耶罗波安所行的道，使我民以色列陷在罪里，惹我发怒，嗯，啊，这是第一个行耶罗波安所行的道。那么列王记上十六章啊，同一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呢，就这样说，是关于案例。刚才关于巴沙，现在关于案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一句也是常出现的，比他以前的王作恶更甚，因他行了篱笆。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行的，犯他使以色列陷在罪里的那罪，也常常是这样描写，
嗯，
列王记下十章二十九节又另一句了，只是耶户不离开黎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就是拜伯特利和但的金牛犊，那里就描写耶户虽然除掉了巴利崇拜，这是很好的，
嗯，
可是他还是没有离开耶罗波安的罪，就是指牛为神了，记得吗，
嗯，
我们的旧约一百句就是指牛为耶和华，是一种异端，啊，如果用今天的字眼。那么我们也看列王记下的十四章二十四节，那里又怎么说呢，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黎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一切罪，这里指的是耶罗波安二世。哇，我们都知道，如果从历史的角度，
嗯，
他是功绩显赫的，
对
吗，
嗯，
他的版图很大，但在神的眼里呢，他和耶罗波安一世，他是二世哈，开国的叫耶罗波安一世，他们俩在神的眼中是一样，
嗯，
就是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一切罪他们犯了，
嗯，所以呢这四处的经文呢就看见北国的王呢，哇，千篇一律。那么我们再看下去呢，南国的王怎么样呢，南国的君王也一样糟糕，哦，
嗯，
在列王记中呢我们看见作者常常以一句话就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来描述南国的君王了啊，
嗯，
我们也要举些例子了，
嗯，
那列王记下呢二十一章二节，那个马拿西王是其中一个啦，
嗯，
那么马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
嗯
啊、这个南国的王也没有例外、
嗯、
马拿西王。那么列王记下21:20-22呢，哎，另外一个王了，这个亚门王了、
嗯、
那么亚门王哪里怎么记载啊，亚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与他父亲，哎，就是这个马拿西王了所行的一样，行他父亲一切所行的，敬奉他父亲所敬奉的偶像，离弃耶和华他列祖的神，不遵行耶和华的道、
嗯、
哇，南国的王，我们提过这个马拿西王跟亚门王也一样哦。
对啊，
你发觉南国的君王也没有例外。
嗯，那这里我插一句嘴、嗯、你要小心这个亚门王的，听众朋友，不是指那个亚门那个国家的王而是南国的一个君王叫亚门王。
亚门，对对、嗯、这个补充很重要啊、嗯。那么我们发觉北国的王一样，南国的王一样糟糕。那么列王记的那个焦点是说什么呢？哎，第三呢重要的要点就是说，哎呀，在耶和华面前审判的必然性。
嗯，
当北国最终被亚述灭亡的时候呢，列王记一针见血的这样的总结、
嗯、
啊，列王记下17:7这样说，这是因以色列人的罪，那领他们出埃及地脱离埃及王法老手的耶和华他们的神去敬拜别神。
嗯，
那么南国呢怎么样呢，也一样，也是一样受到神的审判。
嗯，
如果大家看列王记下22:16-17，
嗯，
哪里是这样说的，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照着犹大王所读那书上的一切话，降祸与这地和其上的居民。
嗯，
因为他们离弃我，向别神烧香，用他们手所造的惹我发怒、
嗯、
所以我的愤怒必向这地发出，总不止息。
嗯，所以我们可以说列王记就像一个警钟啊，用南北国各个君王的失败记录来告诉我们哈，信仰的集体堕落必然带来国家的一个崩溃。
主啊，
对，我们真的应该自卑祷告，寻求神的面，但愿诗歌带给你鼓励。那我们刚刚看过列王记哈，牧师解释的很详细，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历代志。那如果用镜头用拍照来比喻，或者拍摄来比喻呢，它就像特写的镜头，刚才呢是个全景的镜头哈，现在就是特写镜头的一个希望蓝图哈。聚焦在哪里，当然大家都知道，就在南国犹大，而且是聚焦于他的光明面，聚焦在大卫家族和圣殿的故事。这本书呢，我们讲了好多遍了，是被掳70年后回归，写给那些归回的百姓的。作者呢就好像一个慈父，他帮儿女呢找回信仰的根基。对作者来说，信仰的根基当然呢就是两条，在历代志肯定会不断重现，很容易找到，一个就是圣殿，一个就是圣约。
嗯，对，所以圣殿我们先来看看啊，圣殿是什么呢？你可以说这个是百姓们呢信仰的心脏。这卷书呢，历代志书中呢用了很多篇幅来详说，哎，大卫王为建造圣殿，他做一切的准备啊。那么历代志上啊，如果大家翻22:1-5呢，那里就提到，哎，连利未人唱诗歌班的班次呢，包括那些守门的班次等等呢，掌管圣殿府库跟圣物府库的班次都很仔细的记录。有时候我们念这些经文，比方你
有点闷的吧，
有点闷的。历代志上25呢，就差不多哇，整章都是记述这些班次啊，这些人员啊。那么往后呢，我们也发觉历代志呢也很多详细来表达这个圣殿建造的过程。如果你翻到历代志下，从2-8就是这个圣殿建造的记载的过程。你也可以说，哎呀，这个也相当的仔细的。那么为什么如此呢？因为圣殿象征神与人的同在啊，这个是最大的前提跟目的。那么后来呢，我们看见啊，一个王啊，当西西家王呢，他重启圣殿敬拜的时候呢，他就有一个宣告啊，这个很重要啊。大家如果翻到历代志下呢，30:8呢，就这样说啊，哎，乐意给我们念出来。
好的，他宣告历代志下30:8，现在不要向你们列祖应着景象，只要归顺耶和华，进入他的圣所，就是永远成圣的居所，又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好使他的列路转离你们。
对对，那这句话呢正是历代志的这个核心了。就是核心是什么？是这违规圣殿的敬拜啊！从这个西西家王他的宣告就是回归耶和华，所以你看，你可以了解为什么历代志把圣殿这个焦点放的这么中心，这么重要。
大家不要误会，他看中圣殿只是看见那所，好像今天看见那所建筑物哈，那个教堂，今天的教堂当时是圣殿，而是说那个圣殿对于以色列民还有耶和华与他们立约之后是有一种代表性，就是代表神的同在，看重的是神的同在。
所以呢我们刚刚谈的就是圣殿。那么还有呢，这个信仰的标记呢就是圣约。圣约呢就称作大卫之约，是永不熄灭的应许啊。这个呢在大卫王的身上，他儿子所罗门接替他做王了也一样。那我们说即便是南国最终他也是被掳，但是很奇怪哦，这个历代志的作者呢仍然强调神的信实啊，他对跟大卫所立的约他始终来持守的。历代志下21:7啊这样说，耶和华却因自己与大卫所立的约不肯灭大卫的家啊，这个都说得很清楚了。照他所应许的，永远是灯光与大卫和他的子孙。这个历代志下21:7，你回去好好的念我。而且我发觉有旧约的诗篇呢，长篇历史的诗篇也有这种呢 强调，耶和华对大卫的怜悯，大卫的家的恩悦，
跟大卫的那个约，其实也是透过大卫君王，其实是与全民来立的一个约。其实我们也发现，从事实上历史发现，最后耶和华也真的是没有灭绝大卫的后裔，
对对，
因为他们还是回归的嘛，被掳一段日子就可以回归。所以呢，这个历代志它的选择性记载哈，它不是要遮盖黑暗，而是要点亮明灯啊，就是把好像一个聚焦的镜头，特写的镜头一样，就把这个圣殿和圣约聚焦起来，让读者呢可以看见，哇，被巴比伦所掳真的是狂风大浪啊，好像一个狂风大浪。在这么艰难的处境当中，当这个历代志聚焦神的圣殿啊，聚焦圣约，就好像一个锚一样，让那些读者呢就记得神的应许哈。刚才为你提供就是一个双重的视觉，就是列王记是整体看忠实的报道，然后让他的读者可以警惕不要这样违背耶和华，但是这个历代志就是给你一个聚焦的镜头，而且是一个有盼望的镜头，让你看见神对人的应许，透过圣殿的重建和圣约的坚持来再次来反映出来，提醒大家要记住神的恩典，不要灰心。那以下呢，就为刚才所说的那个双重视觉来一个更清晰具体的对比啊，我们就从几点来对比，我们的范围包括从那个历史范围，从核心事件，从叙事焦点，也从一个回答读者心中疑问这个角度来对比一下。
嗯，好，那么历史范围呢，我们已经重复了，列王记呢就南北两个全景啊，这个无人机呢就是两方都谈，
航拍，
航拍从列王记上十二章开始就这样的表达。那么历代志就怎么样呢？我们说它主要是聚焦大卫王朝跟南国为主，那个从历代志上十一章开始就是这回事。
那核心的事件我猜大家都能猜到，就是北国的灭亡，列王记下十七章二十二到二十三哈，那里就讲以色列人犯耶罗波安所犯的一切罪，总不离开，以致耶和华从自己面前赶出他们，正如借他仆人众先知所说的，这样以色列人从本地被掳到亚述直到今天。那其实这个就是核心事件，你会发现列王记下十七章是比较长的篇幅来讲这个，
对对对，
当中也骂南国也骂了，所以后来南国呢就好像只是步那个北国的后尘，北国那里呢就达到一个高峰哈。那么在历代志上呢的核心事件，当然呢听众朋友猜到吗？给你一二三来猜一猜，肯定就是圣殿的重建。历代志下三十六章二十三节也讲到波斯王，就是那个居鲁士，应该他就说呢，耶和华天上神已经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后面两句才是最重要，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与他同在是关键词。
对啊，那么叙事的焦点是什么回事呢？那么我们看见列王记呢重复提到，哎，这个罪恶的连锁反应，
对对对
啊，例如啦，子牛为神呢、这种儿媳呢带到北国，那么往后呢历代北国的君王都带领百姓走这条拜牛之路，那么南国也差不多，历代君王除了几个好王之外呢，都是说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这个是列王记呢焦点了。历代志又如何呢？聚焦在圣殿敬拜，要恢复这种敬拜的力量，所以呢有名的
金句
啊，历代志下啊七章十四节呢，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现在我已选择这殿， 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藏在那里。
嗯，就说得很明白了。那以下那个呢，是我们一个猜测哈，就给听众朋友来参考。其实仿佛列王记和历代志都在回答读者的一些疑问。很明显，列王记因为在被掳期间写的嘛，可能他就要回答啊，他觉得可能身边的人那些读者呢都会想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遭受这么大的苦难？那么列王记就给他们很好的答案了，就是因为以色列人不断的犯罪得罪神拜偶像，而且总不离开这些偶像。那么我们假设那些历代志的第一代读者，他们可能就是回归了哈，已经他们就面对前路茫茫啊，他们可能会问，那我们看见一片的颓垣败瓦，那以后该怎么生活啊，百废待兴。所以呢书中就多处记载君王亚撒、基西家、约西亚等等，他们都在推动圣殿的修复还有宗教的改革。那好像就鼓励那些读者，就跟他们说，你们要学习这些贤君啊，就是重建神的殿，恢复敬拜。那么历代志上22:19那么也是这样说的，现在你们应当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也当起来建造耶和华神的圣所。这里呢，本来经文是大卫对所罗门和以色列长老的嘱咐，但是很可能历代志的作者就是以这些经文来提醒回归的百姓重建圣殿，就如当年神吩咐大卫一样，是神的心意。
对，
那牧师你可以来一个小结吗？
那么这两卷书呢，大家可以这样的来理解了，就好像我们信仰的两个方面呢。列王记呢在警告我们啊，你根本要小心，当教会容忍罪恶，好像北国拜金牛犊的时候呢，这个群体必然分裂。但是历代志呢，他就是主要在鼓励我们要以圣殿为中心，好像西西家王的改革，他的强调是破碎的必被重建。
列王记强调神的公义和审判，流亡中的悔改之书。
历代志强调神的恩典，重建中的盼望之书。
真道分解和你一起把列王记、历代志对着看，
一起追求了解王国历史的大图画。
列王记和历代志其实都是可以给我们一些怎么实践信仰的很好的指引哈。第一条是对于教会来说，列王记和历代志就提醒我们要警醒啊，警醒罪恶，同时呢又要心存盼望啊，就像历代志一样。那么第二呢，对一些教会领袖也是很大的提醒，就是有些时候我们要像列王记一样兼顾全面哈，有些时候又要聚焦，尤其是要聚焦神的恩典。那给你的反思题就是，你个人是更倾向于哪一种读经的视觉？是像列王记这样，你每每看圣经都是看到神对罪恶的一种的警戒和警告，不要犯罪，还是你看到像历代志那种应许，就是哇，神是有恩典的，犯错可以再来？你看到哪一方面是你自然的看到的呢？希望当然以后是两边的看到，但你从前回顾一下，你是倾向哪一种呢？希望你给我们你的回应。今天谢谢你和我们一起看列王记、历代志。
我是姚谦，
我是乐意，拜拜。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